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股息狂潮。这几天大家应该疯狂的被洗版00940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股息 ETF 都是因为这一档的募集已经爆量了，所以他们也想要去调高他们的股息，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有时候我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真的有这么爱股息吗？你去申购这一类 ETF 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他觉得说，我今天存一笔钱在那边，我每个月可以领配息的话，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笔钱可以放到口袋里面供我花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投入200万好了，我一个月呢就可以领大概14000多块，如果我投入600万的话，我一个月就可以领4万多，如果我投入1000万的话，我一个月就可以领7万多块。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大笔资金的话，你把它放在那边，每个月有钱给你花，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还不错。那00940呢，除了每个月可以领息之外，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低嘛，一个10元就可以去做一个申购，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么便宜，我今天也来买个几张啊，我今天也来买一点，我之后也可以去领息。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去领息的话，你要有一笔本金，而且这一笔本金呢不能太少，才有办法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如果你今天本金是很小的话，那今天就算他有支付股息，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不痛不痒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你把这一笔钱去放到其他的地方的话，对于你来说会不会是更有效率的配置？我有看到00940呢，他在选股的时候，第一个当然是我的殖利率要配得很好嘛。那通常好的公司他有稳定的现金流，他才可以持续的去配出股息，这个是我不会去否定他的。但是呢，他在选股的时候，他也有说，欸，我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哲学，我就要用合理的价格去买进一间好公司。可是这时候我们就想啦，巴菲特以前在教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他有告诉你说，欸，去买配息高的公司吗？感觉好像没有。巴菲特告诉我们，你要去买的好公司，他的特质呢，包括还有一个很简单易懂的好生意，包括他的经营管理层是非常好的，在他的众多条件里面，似乎没有说股息一定要配得高才是好。所以呢，巴菲特自己的公司波克夏他也不会配股，他也没有配息，那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想要去买波克夏这家公司的股票？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去投资这家公司的股票之后，公司募集的资金可以把他的钱配置在更好的地方。巴菲特的选股能力非常好，所以今天呢，波克夏他的净值持续的去做增加，他也可以去为股东带来更好的资本利得或者是报酬。他今天不用配股息，因为他认为我今天把钱配给你之后，你也不一定会可以做更好的运用。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子的思维去思考股息这件事情的话，你感觉就不会这么执着在股息上面，而是更思考长远的这家公司它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昨天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串串有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讲说，你今天如果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你去买高股息对你来说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如果你有把它列出来的话，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可以更理性的。那昨天有分享到一件事情，就是在2023年啊，支付股息，公司发放股息给股东是一件非常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现象了。也就是公司它赚到非常多的现金跟获利的时候，在没有大举支出的情况之下，它有几个选择嘛。第一个就是我今天再拿去做投资，我今天去扩厂啊，买设备啊，去增加我未来的生产力。第二个就是回购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在过去呢，它也是大举的去回购股票，去推升它的每股盈余，当然它的估值也会跟着去做上扬。再来呢，它也可以去支付股息，所以2023年美国的上市公司它支付的股息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比2022年成长了 5%。 那全球呢也是成长了 5%， 支付股息的金额达到了$1.7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经济硬着陆的预期已经慢慢消散，那软着陆的预期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激励市场的一个信心了。像是微软哦，微软在去年的时候，它就向股东支付了$207亿的股息，是支出最高的公司之一。诶， 可是微软它不是一间成熟的公司哦，它不是一个我今天拿到钱之后我也不会去再投资。你看它在 OpenAI 的一个合作上面，它去投资了很多跟 AI 相关的公司，而且它现在也不断的去扩展它的 AI 业务。它是把这些钱去放在它应该投资的地方之后，它再把这些另外而剩下来它觉得有余裕的部分去配给它的股东。那 Apple 公司呢是去年的亚军，而且 Apple 它回购股票的速度跟幅度也是非常高，他支付了149亿美元的股息。再来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传统的价值股，比如说埃克森美孚啊，银行股啊，银行股占去年股息成长的幅度占比呢大概是 50%， 因为他们也是因为收到了很多的利息收入啊，在经济回稳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也有更多的余裕可以去支付股息给他们的股东。所以即便是到2024年啊，市场都认为说在经济慢慢复苏的情况之下，这些公司它支付股息的金额还有可能会再继续创高。因为呢他们资产负债表里面就是有非常充沛的现金，这些现金呢如果你今天摆在账上你都不去花用的话，对于股东来说其实就是不利于股东，去损害了股东权益。我今年我的现金呢要多，但是呢又不能过多，就不能有一些你没有配置效率，你要去让它有流动性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那在现阶段呢，很多的科技公司它除了去布局它的 AI 领域之外呢，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钱去给它的股东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到底在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大家都认为未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你到底应该要把你的资金不管是在美股还是台股，要放在成长股上面还是放在股息成长股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在跟大家开始之前呢，当然一样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优惠的活动。想要畅读华尔街日报，我们这一次与风传媒华尔街日报的 VVIP 会员可以畅读中英文日语全语系的内容，风传媒的精英沙龙、风传媒的 VIP 深度好文跟华尔街日报每周三的导读电子报，你都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呢在未来一次的获取。原价13996，现在年订阅优惠只要3988，推荐码再输入 JCSWSJ 就可以加送美股投资学的专栏一个月，可以阅读我过去写过的所有的文章，还在送美保湿水润组，让你充实内在，提升投资获利，又可以保养你的外在。现在就是投资最好的时机，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就参考。好，那昨天呢因为 CPI 高于预期，前两天的时候去影响到市场嘛，那今天刚刚呢也公布了零售销售的数据，然后跟 PPI 的数据都有公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几个数据因为它都会去影响未来联准会的政策，所以在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波动。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关注说在开盘之后整个市场对于数据它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那为什么 PPI 会比 CPI 或者是两者之间都还蛮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PCE 联准会它最重视的通膨指数，它其实是融合了 CPI 跟 PPI 的数据。比如说 PCE 它里面的医疗保健、机票、投资服务这些类别，它跟 PPI 里面的计算方式是更为相似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市场它也会很关注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原因。那除了我们看到通膨的一个状况的话，你最近也可以看到，诶，大家想到通膨就会想到住房啊，想到能源啊，最近的油价感觉好像也没有再继续的往下探，而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包括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比如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它又再去袭击了俄罗斯的领土嘛，那刚好就是打到了它炼油厂的一个附近，所以导致了油价呢在未来供给的影响之下它又开始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昨天呢 AI 股啊科技股表现稍微比较弱势，但是能源股啊银行股啊它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价值股为主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也是逆势收红，反而是 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它是下跌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国际能源总署也表示说全球石油市场将在2024年的时候面临供应短缺。大家听到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讲说因为经济的下滑有可能会导致石油的需求下滑，所以供给有可能会过剩，但是现在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在 OPEC Plus 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减产没有达到原本预计的脚步，或者是你今天有没有去做一个延长，如果今天呢即便你去 做减产限量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会去影响到未来油价的一个发展，去重新的刺激通膨的一个升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看到联准会它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嘛，数据的公布之后，大家还是预期说6月的时候可能会做降息的一个动作，所以呢美元它的表现还是比较弱势，可是像黄金啊或者是像其他的商品，它的价格表现就会还比较好一点。我们先来看 CPI 的数据好了，因为 CPI 它是比上一个月成长了 0.4%， 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3.2%， 核心 CPI 呢也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上涨了 3.8%， 比上一个月上涨了 0.36%。 那我们在看 CPI 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把时间拉近一点看，因为你如果把时间拉得太长，它有可能会失真，因为之前就是在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嘛。你如果把它拉到近6个月的年化的话，大概是 3.8%， 近3个月的年化大概是 4.3%。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1、2月的时候，感觉这个 CPI 好像有一点想要去做回升的动作，但是呢市场还是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它是不会去引导市场的一个联准会它的一个政策的改变。比如说很多的官员他就出来了，他们认为说在今年可能还是会有2次到3次的一个降息的幅度，尤其是财政部长耶伦他也出来说，他觉得现在整个经济的状况啊其实表现的还蛮好的，而且呢市场它目前的利率的路径其实也是符合他们的预期的。只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便是开始降息，但是我们的利率也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人就是习惯的动物，我们已经习惯在这个利率之下去做我们的决策行为，不管你今天是买房啊、买车啊、存款啊、投资啊，其实都跟利率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在之前呢，因为我们长时间处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在面对投资市场，你在面对股票、债券、房子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会被扭曲的耶。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今天买房子，因为利率很低的情况之下，我如果所得有成长，那买房对我来说房子的价值增值，那我今天我这一笔投资我就是做得很划算。可是如果现在利率上升了，买房对你来说可能就不会那么划算，你要去计算你的现金流入账跟你这些利息支出，它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match， 或者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有没有办法去做承担，又或者是在你股票跟债券两个之间机会成本的比较上面。我以前我投资债券我根本就赚不到我的利息啊，因为呢利率那么低，那你债券一样也是很低，我顶多是赚到一个资本利得。但是现阶段不一样了，因为现阶段我可能投资等级的债券我就可以有 3%、4% 的一个利率，那我今天我领什么股息啊，对不对？我只要有钱，我的资本够的话，我去投资在债券，它又只要在没有违约，投资等级它的违约本来就是比较低的，那我就可以拿到这些利息啊，我根本等于就是一个无风险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投资的思考模式也会去改变。那在风险资产上面，在股票上面的配比，可能相比于之前，你就不会配的那么高。除非你是真的非常热爱风险，偏好风险，你觉得你现在生产力非常旺盛，所以你就是要 all in 在 AI 类股上面的，那个我们就另当别论嘛。好，那通膨这件事情呢，我们还可以去思考到，如果你现在呢，好，你觉得 AI 类股你已经有布局了，或者是你今天你想要有成长的，但是呢你又希望是在通膨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也会有受惠的。那我自己呢比较会关注的其实就是食品餐饮的类股。那在昨天呢，你也可以看到麦当劳或者是像折扣的零售商啊、 Dollar Tree 啊这些公司，其实他们都会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啊现在的通膨效应好像还没有解除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呢他们还是有看到一些人，他们在这种价格高涨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去做消费，还是愿意去外食，但是现阶段呢他们发现这一类的族群反而减少了，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市场有预期说通膨开始趋缓嘛，然后开始去利多这些公司它的产品需求，你可以看到图面上面这两家公司呢，他们都已经历经了一个 V 转或者是一个长时间上涨的一个过程。可是现在呢，如果他们的说法有改变，他们的前景变得比较保守了，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代表他们的股价 开始要历经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之前常常讲的，买在时限，卖在预期嘛。如果你今天你是等到这些稳健成长的公司它都已经涨得这么高了，它的估值已经这么高了，你才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的话，那当然你承受的风险一定会比之前更大。而且这些公司在过去它可能低于年限，但是你知道它未来是有长时间的需求的，那那个时候你不买，你到现在再去追高的时候，不管今天是这类股票或者是像股息股都是一样，它追高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那你要怎么样去看这些公司呢？这些公司它受到影响，会去影响它获利能力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可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已经降下来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利多。第二个呢，就是餐饮服务的通膨，餐饮服务的价格是不是还是可以持续的去调涨？在过去他们为什么可以涨那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针对通膨不断的去调整他们的产品价格。麦当劳、星巴克、 Chipotle 这些公司他们都告诉你说，我一直不断的在调涨我菜单的价格，而且呢我们认为消费者都是买单的。可是如果现在消费者开始觉得你已经涨到一个天花板，他觉得你不应该再涨了，甚至像百事可乐，他为什么之前在欧洲被禁止被下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说，那个零售商认为说你百事可乐没有顾虑到消费者他的权益，你一直涨价，你有没有想过消费者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再来就是工资，人力的成本一直不断的上升，餐厅的租金成本也一直不断的在上升，那也有可能会去挤压这些公司的表现。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三个通膨都开始下滑的话，第一个是当然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因为通膨开始慢慢的下降，但是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有可能它的获利能力也有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就会接受停滞。像好事多呢，它有在它的财报里面提到，它说通膨率他们大概预期说今年就是在0%到1%左右，那价格呢他们也不会提高太多，甚至是你看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去涨会员的价格。我自己会认为说，他为什么一直不去涨他会员的价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怕他在涨了之后，现在食品的价格对会员已经造成压力了，那会员的价格涨了之后，那是不是会导致这些人他干脆就先不续卡，他先到别的地方去购买，等到他们觉得经济比较好，他们的所得能力比较可以负担的时候再回来。所以如果今天不续卡，那你就要去看，如果今天不涨价，那你就要去看他的会员续费率，他的会员续费率还是可以达到 93% 以上哦。也就是你今天你一旦办了好事多的卡，你就是会持续的去消费嘛，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成本我已经花下去了，所以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到好事多去消费。而且我在消费的时候，因为它的量体都非常大，所以它的客单价其实也是还蛮大的，你可以看它的客流量，它的客单价其实都还是有在成长的轨道上面。所以我认为这两家公司呢，再怎么样它都还是一个好公司。可是好的公司你要在什么样合理的价格，什么样的时机去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后，我们现在要回到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不管股息，我们不管什么稳健成长，别不管通膨对零食啊食品产业造成什么影响，到底这些科技股它现在去吸引市场资金的原因是什么，又或者它在未来对于通膨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啊，他说在15年生产力都没有成长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升到历史的新高了，而且这也让市场分析师觉得说，今年的 S&P 500指数会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使它的获利能力也开始跟着提高。所以他们去调高了 S&P 500指数的 EPS 之后呢，当然 S&P 500指数的估值也会跟着上扬吧，因为你今天获利能力好的话，你自然而然你的股价就会提升。那为什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生产力都没有提升，现在反而开始去提升了？生产力衡量的方法呢，就是你把产出去投除以你的投入成本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在同样的资源，不管是劳动成本啊、资本成本啊、我的设备啊这些，我今天我一样的资源我可以有多少的产出，如果这个产出是可以持续的去提升的话，对于公司来说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生产力在现在因为技术的创新，因为可能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其他 很多的科技工具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才有办法去做显著的一个提升。现在新的生产力周期的开始，就是因为过去两年这些企业它持续在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成果。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AI 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热门的原因，也是因为不仅只是 AI 它的投资可以创造的产值而已，而是 AI 在未来它去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里面的时候，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那昨天在发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刚好就有人在下面留言，他就说，你现在真的有感觉到 AI 为你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到底是在哪边吗？其实美国银行它也有去针对这个问题呢，去访问了很多的高阶主管啊、工程师啊，或者是研发人员啊，其实他们的说法都是在譬如说 ChatGPT 它开始去普及了之后呢，可以帮助他们有什么样生产力的提升。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并不是说哦，我今天本来可以做五件事情，可是突然变成大幅做十件事情，而是在时间成本跟效率上面的提升。比如说以前我要去整理大量的资料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我可能要靠人工啊，或者是我以前用 Word 啊、 Office 啊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有了生成式 AI 的服务之后呢，你可以更快速的去整理大量的资料，甚至但是你在做运算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大幅的提高加快它的时间。所以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在未来呢是不是还可以去带入新的火花跟新的应用，这个就是值得市场去期待的嘛。比如说像现在呢，今天我看到微软它有要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也就是这个新的功能是跟资安相关的。那微软它其实在 AI 领域上面呢，它早就已经有所布局了嘛。它在跟 OpenAI 合作了之后呢，然后再推出 ChatGPT 之后，等于是掀起了整个生成式 AI 的火花。那现在呢，如果它可以把资安也导入到它的 Copilot 里面，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是需要去付费的，那这个付费呢是不是就可以去带动微软的营收跟获利的成长。那这个工具呢，大家会觉得说其他人有在做，那微软的优势是什么？微软的优势就是他今天不断的去集成新的功能到他的 AI 的领域上面，那等于是其他人想要去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平台，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服务，那他就没有办法跟他去做更好的一个抗衡或竞争，因为别人他可以提供服务，而且你今天你在你的平台上面你可以提供的服务越多，对于你成本优化的能力也会越大。那除了微软这种大型公司之外呢，很多的小型中型的公司他们也会在未来 AI 上面有什么样的应用。比如说我今天我不需要去使用这些大型公司所提供的语言模型，我希望可以训练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在过去呢，你会觉得这感觉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不管今天是资本的投入，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取得这样的技术都很难嘛。但是随着像 Meta 的 Llama 或者是很多的开源模型呢都开始迅速的发展，它可以去提供给你去使用的时候，即便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它也一样可以去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所以在未来很多的公司它可以去建构它自己的人工智慧模型，而且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去掀起更多的投资浪潮，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我们也可以去讨论的。所以微软的股价为什么可以一直创高，为什么可以去超越 Apple 公司，就是因为当前它的 AI 感觉就是比较领先嘛，它至少可以让市场觉得说，欸，我对你的未来有信心，我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一个描绘。那科技呢也是因为 AI 发展加速，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啊，不管今天是网络泡沫啊，或者是在什么资金非常泛滥的一个时期，当然都会有投资。可是呢现阶段呢 AI 掀起的一个投资的循环，有可能在未来就会带动生产力的一个爆发。好，那可是呢生产力的爆发会不会有连带起其他的一个问题，像今天早上我有分享到，就马斯克他上个月在博士互联会议上面的时候，他就表示，他说除了我们 AI 需要很多的晶片，你今天你的产能要去跟上需求，要去满足现在这么大量的需求之外呢，未来你是不是还可以找到足够的电力来运算 运行这些晶片的运算，因为你的耗电也会持续的去增加嘛。能源公司呢，他们有去预估说未来人工智慧啊在电力上面的需求消耗呢，到2023年的时候会占美国电力消耗的 7.5%。 那这个数字呢，你不能说不小，所以呢这个潜在的商机是非常大的。因为你针对电力需求的提升，你可能会需要相应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在分配，我在智能电网上面啊，我今天在能源的运作上面，我要怎么样用更好的技术去达到更好的一个效率。像 Sempra 这家公司呢， SRE 就是它是在加州跟德州去经营公用事业的，它等于就是我今天我电力我天然气的一个运输分配跟储存，我都是借由我的这个系统。因为呢它具有资本重资本的一个优势，而且呢它也有可能有一些特许行业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家庭用电啊工业用电，你都是必须要靠这家公司去送到消费者跟用户的手上。那包括了未来在能源转型的部分，比如说像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些干净能源的技术，其实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能源巨头或者是公用事业的巨头，他们都是跨足了很多领域，他们都是在为未来的投资去做准备。那这家公司呢在上个月的财报会议上面呢，他就有对投资者表示说，他认为未来的数据中心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电力的负载。那这个用电量呢可能会从2022年的126泰瓦然后增加到2030年的390泰瓦时，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耗电量是比之前还要增加两倍的，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思考，如果今天耗电量非常大的话，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提高这个效能，那搞不好我们就可以更好去做电力资源的一个配置啊。那像那个 Equinix 就是一家数据中心的营运商，也是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厂商，它主要呢就是在营运这种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代管啊的服务。那他就有说他会用 AI 去帮助他们去做人工智慧的建模，然后可以去提高能源的效率，所以它两个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让它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能源。那资料中心呢，它也可以去安装更有效的冷却系统啊，比如说能源跟冷却基础设施的供应商 VRT 这家公司，它就提供包括像不间断 UPS 不间断的那个能源系统、冷却系统啊、机柜啊这些能源管理的装置啊，它这些系统呢在未来在 AI 领域上面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公司在近期的财报会议上面他也表示说，他 AI 伺服器呢产生的热量是传统的伺服器的5倍，所以你今天你需要冷却的量呢，如果今天是过去的这么多倍的话，你就需要更好的冷却系统去帮助这些数据中心可以去导热，可以让它的故障率大幅的下滑。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它的股价就上涨了 430%，所以是非常大的，市场是非常看好这一块未来的需求，才会把资金都流入到这家公司上面嘛。那像 AI 伺服器的制造商美超伟，他在过去一年大家也知道他股价涨了10倍，那他们也估计说呢，从传统的风冷然后去转向液冷的时候呢，可以减少 40% 的营运费用，所以未来它的产品呢也会根据一些伺服器冷却的解决方案去做一些调整，他们认为在未来有可能也是他们成长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去看 AI 所带来的产业的商机的话，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平常看的科技巨头，不是只有我们看的软体应用，可能在基础设施方面它也会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建设。那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其实有非常多种，我今天就先介绍两档 ETF 给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数据中心嘛，所以数据中心呢，如果你今天是有代管的话，通常都是不动产证券化的一些公司，可以去帮助你更好的去看到这些成分股里面有哪一些是我们值得去关注或者是你可以去买入的。而且呢，通常不动产证券就是 REITs， 它的收益里面有 90% 都是需要去配给它的股东的。有一些公司呢，它的股息目前的殖利率也还不错，比如说像 VPN 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 托管那个 VPN， 反正就是它的股票代号是 VPN， Global 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跟数位基础设施的 ETF， 它就是把它的资金呢投资在资料中心或者是像数位基础建设啊这些硬体的公司上面。它呢每半年就会配一次息，可是如果你去看它的股价的话，你会觉得它的股价的表现跟科技股跟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AI 热潮的相似程度是非常像的。那如果你去看它的殖利率的话，大概就只有 1% 而已，就会比较低。但是你今天你要买股票，你今天要投资，你本来就不可能只赚股息收入嘛，你还是要去思考这个产业它未来的成长前景是怎么样。那另外一档 SRVR 呢，它的股息殖利率就会比较高，它大概是 3.7%， 那它也一样，其实他们的成分股都差不多，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数据中心的 ETF 啊，托管啊，美国电塔啊，这些它的股票呢有一些它就是可能是比较稳健型的或者是比较成熟型的，所以在股价上面呢它跟我们刚刚讲的 VPN 这一档它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就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目前呢也是维持在一个打底的状况，在未来如果产业基础建设真的持续的成长的话，可能也会为它带来更好的发展。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你想要去了解这里面的公司，比如说我在我的专栏里面也会提到 REITs 相关的公司的话，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都可以去做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回答现场的问题。 Richard 说，请教一下 Jenny， 提到 AI 算力需求会促使电力需求大增，有没有推荐相关的标的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刚刚最后呢就是有提供了 REITs 啊，或者是一些我刚刚有讲到的两家公司，一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电力需求系统的那家公司，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电力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 Vertiv 这家公司呢，就是它有做相关的冷却系统，它就认为说在未来 AI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潜能。 Cooper 说，老师安安，请问老师怎么看 NVIDIA 的后市表现呢？我觉得辉达目前看起来它都还是在一个强势的格局嘛，只是因为它涨得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涨多呢它就会有筹码的交换、获利了结、震荡。我觉得现阶段它只要可以维持在短期的整理形态的话，我自己是不会到太担心。尤其是它接下来它不是就要有开发者大会 GTC 了嘛，所以在 GTC 大会上面呢会不会提出一些新的亮点去激励市场重新再掀起一波新的涨势，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观察的。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做的是短线，因为有一些人他对 NVIDIA 他觉得说，欸，我今天不一定要爆仓，但是我希望可以做波段的获利的时候，你要去看的就是他在他的整理期间有没有去跌破之前的高点啊，有没有一些转弱的迹象。我会觉得针对每一种不同的投资人，你要有自己的策略跟弹性的去调整会比较好。嘉伟说，请教觉得你 AIPC 目前开始转热 Dell 电脑，Dell 跟华硕、宏基目前估值开始上升，有待想转 10% 半导体到资金去，请问 Jenny 的看法。我之前在我的专栏里面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Dell 这家公司，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在上一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股价还是处在比较合理的水准，因为大家对于它未来在 AI 领域上面不管是 AIPC 啊、它伺服器啊，其实都会有一些期待嘛。可是因为它在过去这一季呢它的涨势确实是比较猛烈的，所以到这一季财报公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已经创下新高了。所以我会觉得现阶段的估值看起来是有一点高，但是你说如果以一个长线的发展的话，我觉得 Dell 这家公司还是蛮值得去做一个关注的。只是我觉得它的爆发性，你今天说要比爆发性的话，我觉得它还是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会比一些我们常常讲的像 IC 设计啊、半导体啊，当然都一样，可是他们会有一些滞后性，他们在时间上面会有一点差别。所以你今天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去看他们所属的产业目前是处在产业周期的哪一块，然后再去搭配估值来做布局，会是比较保守稳健的一个策略。请问美股有 AI 缺电概念股吗？其实我觉得 AI 缺电啊，你可以朝向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REITs， 就是有一些数据中心托管，第二个就是公用事业。因为这些公用事业你会觉得说过去表现的不好，是因为公用事业类股它通常是属于那种比较高股息的，所以呢在债券它也是高利率的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是一种替代品。 可是在未来呢，如果今天债券的殖利率开始趋缓，甚至在未来有可能会下跌的时候，公用事业这一块呢，如果又有产业利多的支撑，它反而会在未来会是一个利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反而公用事业类股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在去年2023年表现的这么烂的情况之下，在今年有没有可能慢慢的去做复苏，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期待的。之前在赖群组提醒 Jenny 分析 ARM 跟 LLY 还在迟迟等待中。 ARM 我之前有写过文章，对， LLY 就是李来的公司，我在近期呢会写来跟大家分享。所以 ARM 这家公司呢，我们在等一下我在群组里面，然后再把文章丢进去，然后大家可以再做一个讨论。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跟我说，然后给我评价，我们在之后的影片里面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